新闻听来听去，是不是有些死板呢？只听笑话，空洞无味，是不是有些扯淡呢？不是新闻，不是笑话，小健跟你谈谈，酸甜苦辣的都市心情，一勺烩起来。都市杂货铺，小健主持。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大家好，我是小健。说近日在江苏徐州，石女士和老公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把婚期提前举行了。结果之前订的这结婚戒指也没赶上用啊，这买的邮寄的还没到，直到前两天这戒指才收到。收到的一瞬间，老公浪漫下跪啊，想弥补一下之前没有求婚的遗憾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求婚的那一幕啊，都比较熟悉吧，电视剧里都见过啊，这非常的感人呐啊，什么女朋友激动泪奔含羞同意什么的啊。但事实上并没有啊，他媳妇儿凭借一己之力打破了这个浪漫的气氛，瞬间把感人变成了搞笑。因为当时他媳妇儿着急吃米线，他老公刚跪下还没等说话呢，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哎呀，行，同意了吧，赶紧的吧，米线都坨了，快点来。这可以说是一场飞快的求婚仪式啊。求婚可以，但你不能影响我干饭呐。这新娘的食欲也是没谁了，而且米线坨了确实也不好吃。说近日广西贺州交警发现一位大妈骑着两轮电动车多次在机动车道上逆行，交警赶上前去把大妈拦停，并且要求她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万万没想到，这位大妈竟然掏出了一份货真价实的驾驶证，只见上面写着老司机驾驶证，还盖有秋名山车神协会的印章。资格证第二页上印着一首诗，是这么写的：种子内存满硬盘，轻车熟路晒网盘，准点在线发资源，亿万宅男尽欢颜。形容的非常贴切了啊。大妈告诉交警说她是花了5000块钱办的证，她一直以为这个证是真的。大妈可能不认识字儿吧，这打油诗说的多明显呢。另外大妈，我必须负责任的告诉你呀，你买贵了吧。说近日在吉林长春啊，一位租客不辞而别，房东来了之后发现屋里边一片狼藉啊，床啊，电视啊，各种电器和家具不翼而飞，全搬走了，连墙上的暖气片都被拆走了。这家他租给拆迁队了是怎么的？老利索了啊，这可真是清水房啊。房东说考虑到疫情原因呢，这些租客打工不容易，还给他们免了一个月房租。可谁知道啊，连1000块钱押金人家都不要了啊，直接失踪，东西都卷跑，电话短信都没人回。小健估计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个楼房，这要是平房的话，连房带地基都能搬走，我告诉你。说近日河南某消防队接到火情去灭火，火着挺厉害呀，这消防员进去之后能抢救啥算啥吧。这时候他就发现桌子上摆着一个小朋友的寒假作业，消防员赶紧把他救出来了。递出了之后还嘱咐队友呢，保护好，赶紧的拿，可别烧了啊。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消防员还说呢，哎呀，好像我把娃的梦想给破灭掉了哈，但是我觉得孩子的寒假不能没有作业。估计当时小朋友可能非常不满呢啊，他都得问了，叔叔，那我们家里就没有比作业更值钱的玩意儿能需要抢救了吗？说近日某社交平台上有多名网友称啊，河南周口野生动物园里的熊疑似是人扮演的，这头回听说啊！以前就开玩笑或者看电影啥里边有人装的，这怎么这真有人吗？那么网上还有这个视频啊， 就发现黑熊站起来跟游客挥手，四肢比较细，动作也像是人在打招呼啊，引发网友热议。对此，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说不可能，你这瞎扯，我动物园里都是真熊，绝不可能雇人去装的，都是有人故意炒作啊，完全不用当真。大伙儿可以在我公众号里看看这小段视频。我作为一个资深业余动物学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伙儿，很明显看出来就是真的啊。那说是假熊的呀，那可能这辈子也没怎么去过动物园。当然了，如果你非要怀疑，就是不信也不要紧啊。我建议质疑的朋友，你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一下。哎，你钻进那个熊山，实在不行，你用手去掰掰牙，你试一试。说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一户村民家里忽然从天而降，掉下了一枚炮弹，可把屋主人吓坏了，他就是赶紧就猫起来了，一边躲一边心里还回想，哎呦，最近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啊，拿炮弹轰我来。过一会儿他看炮弹没爆炸，壮着胆子出去看看啊，发现是一枚细长的火箭弹。火箭弹后边挂着降落伞，箭筒上还印有字迹，上写无毒无危害，请勿惊慌。这都掉炮弹了还不惊慌，落谁脑袋上谁不惊慌。仔细一看，前面还有一行字写着增雨防雹火箭啊，他明白了，这可能是人工降雨放的导弹啊，往天上打完事掉下来，好在没砸着人啊，应该是不会爆炸的那一种，也算是虚惊一场了啊。那我觉得这个物主还是挺幸运的啊，你当时就应该开个直播，感谢气象局的老铁刷的火箭啊。说近日有网友发布了自己侄子喝奶的视频，非常搞笑，咱公众号里也有啊。视频当中大人在给一个小朋友喂奶啊，小朋友面无表情，不断张嘴，但是一口奶也没往下咽，喝多少吐多少啊！这孩子喝奶可能是主要突出一个潇洒无情，喝进去一口算我输那种。说据外媒报道啊，墨尔本某监狱专门开设了几个可以出租的牢房，每个月220澳元，用来租给谁呢？谁能租这玩意儿？是那些即将交稿不交不行但就是写不出来的小说家啊！如果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嘈杂太吵闹，可以来这里安心的写作，监狱里绝对是闲人免进，不会有人打扰，是吧？在这儿一住，无论是赶稿还是写论文呢，妥妥效率翻倍，是吧？没网没信号，只有一桌一椅，但是恐怕唯独不适合郭敬明，因为没网他抄不了。说近日印度全国牛类委员会推出一项牛学考试，和考试一起推出了一个考试大纲，其中给大家画了考试重点，比如包括牛粪具有防腐和预防疾病的功效，煮沸的牛尿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大规模宰牛会导致地震等知识点。这场考试吸引了50万人报名参加，但是却遭到本国科学家的抨击。不过由于负责组织和推行的官员突然离职了，所以牛学考试已经无限期推迟，最近考不上了。对，没有牛粪和牛尿那绝对不叫印度。但我觉得今年正好是牛年，是吧？牛太累了，还是放过他们吧。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看看2021年2月份的迷惑新闻大赏啊。二月份过完了，来个小盘点，里边大部分呢咱前面都已经说过了，所以就简单唠一唠啊。第一条说，男子撞见老婆在卧室偷情，结果又被这个奸夫持刀砍伤，就在危急时刻，正好他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偷，这小偷拼死把他救了。这个剧情太复杂了啊！我必须得为小偷点赞，道义有道啊。第 第二条，女子睡醒感到疲惫，查看监控发现她养的猫半夜打了她4个小时。多大仇多大恨啊，那你可不累咋的，那你得相当累了，那觉睡。那我觉得除了你之外，你家猫比你还累，连打4个小时，你试试。第三条，狗狗绝育之后连续3个月每天到宠物医院骂街。哎，我想问一下医生，你怎么听出来他是在骂你呢？嗯，他应该也是猜的。第四条，一个居民被电话诈骗，银行卡里全部现金都被转走，一共0.69元。哎呀，跟我一样啊，用6位数的密码保护着2位数的资产，还什么小数点之后2位。一群人吃炭火锅，结果一氧化碳中毒漏了，完了相继晕倒。一个男的觉得头晕，想出门透透气，结果被同伴认为是想逃酒，又被拽回来了。那对，要迷糊一起迷糊，你给我回来。第六条，富二代不愿啃老，搞网络诈骗证明自己，竟然成为了电信诈骗团伙的头目。也是一代有志青年，这说明人家还是有一定能力，都成头目了。第七条，男子偷了一条柯基回到家中给自己养的母狗配种，但偷回来发现这柯基也是母的。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生理卫生课没学好，公母不会分的呢吗？外国一女子在丈夫手机上发现了一张女人的暧昧照片，怒将丈夫捅伤，后来定睛一看，这个女的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不是差别这么大吗？自己都不认识，怎么这整容了是啥的？韩国发现一条日本殖民时期所修建的混凝土地道啊，就地下道，咱们是很常见，四川啥更多是吧？哎，就那种。但是韩国专家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建议申请文化遗产。你照这么整，咱国家那是好几千年那个文物，那个都够申请文化遗产的啊！那个个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不用干别的了，天天。但是别的不说，就是韩国这劲头还是挺难得的啊！不管家里有点啥破玩意儿，都当个宝贝。哎呀，你这说，我想起来，昨天我家收拾屋翻出个尿壶，我准备去试试去。第十条，徐女士丢了一条猪腿，找回的时候发现这小偷已经把这个猪腿给他腌好了，他一尝这味儿，比他自己腌的还好吃。还有意外收获，挺好挺好。十一条，男子给民警送锦旗啊，被认出来是逃犯，旗收了，人也被收了。这就叫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一蹴而就，一炮俩眼。十二，男子偷了190元的儿童自行车，然后花188块钱邮递费寄回了家，被刑拘。说明会过，2块钱也得省。十三，三名小偷进入火锅店里盗窃，偷到钱之后发现，妈，这是那种关公像前面的香火钱，这三个小偷吓坏了，立马下跪磕头赎罪。也是一代有信仰的小偷。十四，一男子晚上爬到电线杆子上做仰卧起坐，导致上万用户集体停电。你说你是想锻炼身体多活两天呢，还是想立马电死马上就走呢？我都不明白你这个思路了。十五，男子多次盗用他人信息买火车票， 就是为了在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提高排名。这条前两天咱说了啊，实在是太没出息了。16，男子路遇查酒驾，吓得狂奔而去，结果交警抓回来一查，酒精含量为0。这点胆儿下回就别喝。17，26岁男子多次在文具店偷奥特曼的卡片。这是那句歌词吗？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18，两男子在小区偷奥特曼被抓，又是偷奥特曼啊，因为小时候没玩过。哎呀，看来这有些男人呢，对奥特曼就是有一种执念，从小到大啊。我现在在这个网上看一个图片，说最性感的女人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奥特曼穿上女装。19，一男子网购驾驶证啊，没学习也没考试，从网上直接买的，然后到车管所验真伪，因为他对真假不放心。这是一代求真务实的小偷。20，两男子为吃火锅去地里偷芹菜，一整块地都被他俩扒光了。我头回听说这涮火锅还有吃芹菜了，那味儿好吗？那味儿。好了，这是咱们回顾了一下二月份的沙雕新闻啊。说到旧闻回顾，我今天又看着两条啊。也是2019年发生的事儿啊。也挺有意思，给大伙说一说。我也忘了我咱说过没有，好像是没说过。一个是2019年11月14号的啊，题目是杭州女子买比特币被丈夫送入了精神病院。说双十一前夕，2019年啊，杭州一个女的花300多万买了60个比特币，她丈夫看见银行卡被清空了啊，直接把她送进了精神科。杭州市医院主治医生说，她这是患了重度强迫性的消费障碍，这得治疗啊。目前这患者已经进入到精神科治疗啊。可能有朋友对比特币不太了解啊，2019年那个比特币，她买这个啊，300万买60个。一个比特币大概是7000美元啊，现在的比特币是多少钱呢？前一阵又涨又跌的啊，现在大概在49000多，也就是一个比特币它留到现在能赚40000多美金啊，60个大概是240万美金。新闻里没说后来这些比特币他们卖没卖，如果卖了，那就损失了240万啊，那。我觉得就应该跟这个目光短浅的败家丈夫离婚啊！就他就是啥也看不明白，完了就损失了200，还美金240万呢，朋友，百万富翁这在美国了不地了那都啊啊！那在中国240万美金的富豪榜上都能排一排了啊！那说万一没卖，没卖的话，我觉得这后半辈儿也得。这她丈夫也不能抬头见人了啊！而且这不能拉倒，还把人送进精神科，必须把她丈夫送进精神病院。这是2019年的一个今天看最近看着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还有一个也是2019年，说在四川有个洪大哥，来外地呀、啊、看望他媳妇儿啊，他媳妇儿上外地啊有家里有点事儿啊，住一段时间，偶然间就发现呢楼下邻居老赵跟他媳妇儿发生了矛盾，于是这洪大哥跟老赵就打起来了。老赵也不是善茬，掏出刀把洪大哥给扎伤了，俩人都住进了医院啊，同一所医院。后来呢，洪大哥媳妇儿来医院照顾他，但是没想到顺便把老赵也给照顾了，不但帮人家垫付了医药费，还经常给人家煲汤喝，这汤都不给洪大哥喝一口，甚至在丈夫住院期间，他媳妇儿还跟老赵在医院楼顶发生了关系啊！你说这洪大哥太惨了，人家武大郎还有口药汤喝呢，你咋连口汤都喝不着啊？所以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说明这老赵伤还是不重啊！后来记者就问这洪大哥他媳妇儿姓胡，说胡女士，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胡女士说了：“哎呀。”我这不也是为了我们家老洪吗？我怕老赵啊出院以后再打他，我这是为了化解矛盾， 用我的真心换他的笑容。但是记者仿佛不太相信的样子。后来据了解咋回事呢，原来是这胡女士出来啊住了一段时间了，这老赵跟他俩早就搞到一块儿了啊，这小日子也过得挺好挺好的啊。那所以说这年头吧，就给大伙提个醒，你不仅要提防隔壁老王，老赵们也不稳妥呢。
都市杂货铺小健主持，
还有点时间啊，讲两个小笑话。说专家建议男女延迟退休到同龄为好啊，你不能说女的先退或者男的早退啊。有网友回答他，给他举个例子啊，老师就说了，我们来打扫卫生好不好啊，学生们说好啊，老师说那我们让男生来打扫好不好，女生说好，老师说那我们让女生来打扫好不好，男生说好，你看这不都同意吗？都是路子。问你爸妈经常在微信里给你分享什么文章呢？要说爸妈这朋友圈文章分享经常沉迷，远看皇家官邸，近到劝说自己，上到智能模拟，下到油盐醋米，明星有点怪癖，气候影响迁徙，总之是谣言四起。比如我栏目小编晶晶对这个话题深有感触啊，因为他妈经常给他发来路不明的健康养生和防盗防骗知识，这个打药了，那个催熟了，银行存款会被骗，微信转账能盗刷，发十次有十一次是虚假新闻。而且链接里还夹杂着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健康小广告小视频，最来气的是他想不看都不行，他妈会追着他问，哎呀闺女看没看呢，如果他敷衍的回答啊看了看了，他妈会接着问，那你说说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讲的是啥？还中心思想，你妈是小学老师啊你。网友隔壁村村草说，我爸妈最爱分享的就是垃圾食品吃了会生病，经常熬夜会猝死，我这等等吧，我发现我是一条没落啊，全中啊。另外还有大学生应该做多少件事什么的，我又仔细对照发现一条也做不到。坏的全中，好的都做不到，看来你妈也算是对症下药了。网友红豆抹茶说，我妈经常分享类似于什么你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这类的文章，不知道为啥我这辈一定得吃苦。孩子，这就是你无知了，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啊，如果你愿意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吃苦的话，相信我，若干年后啊，你一定会变得很能吃苦啊，但是它并不代表你一定能成功。网友悠悠说，我妈就不一样了，经常给我分享各种链接，游戏里需要助力，买东西需要帮砍，朋友圈需要点赞，我仿佛是一个机器人的对话。那说明在你妈心中你就是个工具人呗。最后请关注小健的微信公众号逗比郭小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奉献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健，不是再见的健，再见。市场上的蜂蜜种类繁多，可纯天然无添加的少之又少，小健微店卖了近四年的蜂蜜，承蒙众多蜜粉的好评，正是靠着老家人淳朴的性格和对品质的诚信，花的味道决定了蜂蜜的味道，地区不同，味道也完全不同，这正是蜂蜜作为美食的神奇之处。蜂蜜是靠天吃饭的行当，几十年老家人一直从事着这项甜蜜但却艰辛的事业，深山沟里交通不便，没有快递，我的老家人便每天骑车载着蜂蜜送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正是他们的坚韧与勤劳，才使得这样一份健康的甜蜜跋山涉水来到您的身边。所以在您身边的不只是这份甜蜜，同时还有家乡的味道。小健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自媒体人，也有义务帮助老家人继续这份甜蜜的事业。关注逗比郭小健微信公众号，搜索小健微店，领取属于你的 甜蜜吧。